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了我们的需要而创造了天地万物，也是为了我们的需要你赐给了我们工作，你也让我们在工作中借着你放在我们身上的恩赐以及我们的才干，跟我们你也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上不但能够荣耀你，也能够借着我们工作做出来的产品跟服务，借着服侍其他的人来完成神爱你勇士的计划。我们把底下我们这一系列的职场宣教的课程也放在你的手中，也希望这是你的旨意，让我们在中间不但我们学习，更重要的希望我们能够操练成为你的门徒。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职场宣教这个想法其实是三四个月以前 ACC 他们就是说跟我联络，希望我能够开一个这一方面的那个课程就是圣经应用方面的课程那后来好像就是磐石也知道了以后，觉得说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吧。所以这里面的可能有些课程在过去我多多少少有一些分享过，但是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看法。那这一次呢就是比较系统性的看法所以我们先把就是说这个职场宣教这个字我们来仔细来思考一下那我是希望在这个讨论中间给大家很多一个对于教会里面很多的活动有一个新的或者说更扩充的一个看法第一个我们用职场宣教来说就是我也希望大家这可以讲说我们职场其实是可以宣教的那不是说只有教会能够差派出去才能够宣教，也不是说我们宣教一定要请个假要派到非洲去我才能够宣教。所以第一个意义是说职场是可以宣教的。第二个呢，假如各位出去宣教的时候，除了讲圣经，除了唱诗歌以外，也可以讲职场的。那这样子就一下把你的宣教就跟一般的宣教不一样了。一般的宣教只是假如说是唱诗歌讲圣经然后请别人来吃饭，那我发现很多人吃了饭以后他就走了，因为他对你讲的没有兴趣。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大家开始在宣教的时候跟大家讲说，我来教你们怎么找工作，我来教你们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不但来的人留下来了，他还是邀请很多人来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职场宣教这件事情讲清楚，一个是说职场也可以做宣教的事情，第二个你宣教也可以把你的职场经验加进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门课要来探讨的第一个就是我希望给大家各位一个观念，基督徒在职场里面其实是做一个内圣外属的工作我们内部是灵是信神的，但是我们在外面做的事情是一个看起来是属的工作因为是跟世界上的人在一起做。那这个字也希望第一个，假如你是内圣外圣的话，那很可能世界上很多工作你都没办法做了内圣外圣其实是神的一个特别呼召，是呢是牧师他的工作就是说专门是服侍神的那相对的，假如你做的工作是内属外属的话，那可能你就不是基督徒了所以说这些事情我们真的要把我们观念搞清楚那我们这门课讲的是什么呢？讲了四件事情。第一个，希望从工作跟生活的角度来学习圣经，体认真理。我相信大家也都同意，基督徒在世界上至终的目的是做见证传福音，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做见证，各种不同的方式传福音啊。所以说你那是不是只有在教会一个地方能够荣耀神呢？不是，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也能够荣耀神啊。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希望讲清楚的。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就是专注在我们家庭的幸福、我们职场的成功以及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再加上一些教会的活动啊，就是这些一直在绕来绕去啊，而是说有没有我们一种看见，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造的，被造一定有他的目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是从灵魂体的完美的整合之中，用我们命定的灵，用一个高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家庭，来看我们的职场，来看我们的身体，来看我们的教会活动，那是不是你的看法就会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点我们想来看啊。第三个，是不是宣教就只有一种办法啊？很多人在职场里面神没有出现，却挖空心思要 take 一个 week off， 要飞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宣教，却没有想到其实宣教是从你身边做起啊。说是不是宣教就一定要是要有个 program， 还是你在职场上面就可以宣教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说在座的各位已经有了很多职场的经验，也有很多人生的体会，也不知道学了多少圣经的知识，但是往往我们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好讲的啊，我好像讲不出什么东西出来，所以当我要讲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念个神学院，把圣经重新念一遍，然后同时把我的职场经验全部丢掉，人生体会也从零开始，这个是不是神要的啊？所以我们也来思考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办法能够把你的职场的经验、人生的体会跟圣经的知识合在一起讲你的故事，这个故事一定是最感动人的，因为是从你的心里面说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所谓的门徒训练。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希望来完成这个四个目的啊。那底下我用两张图来代表我们真正要完成的两件事情啊。所以说第一张图，我相信各位是不是都能够接受一个观念，是说任何被创造的东西一定有它被创造的目的，是不是？大家承不承认？对，一只杯子它被创造的，它的 shape 一定是能够装水的，可能它有装热水的，有装冰水的，各种不同，但是杯子被创造的目的是装水，然后它的意义在哪里？它的意义在当人喝的水得到益处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对，好，那信徒我们也承认我们是被造的，那难道我们被造，难道我们就没有一个目的了吗？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些才干、这些机会放在你的面前啊？所以说，第一件，我们希望这个课，我们能够用一个系统的方式来探索人生啊，千万不要把这个课当作是我们一般的逐日学。我来听听圣经，我听听知识，我对圣经多了解了一些，啊，这个逐日学在座的每一位，你都是主人。啊，我是希望鼓励你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你做很多的思考，你来找到你自己，就是说什么是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啊？那这个通常是从人生的意义开始的。我们常常到了活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白天忙得要死的时候，在开车的回家路上说，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觉得说我是这么空的， 为什么我总是在原地打转？这个其实就是神在呼唤你，这时候你就需要在灵里面降服在神的上面，你才能够找到你活出的人生意义啊！那然后呢，你要找到你人生的目的以及你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啊？但是当然除了这之外，我们是在地上生活的，所以我们同时要兼顾到我们的呼召以及我们的家庭幸福，我们事业有成，我们身体要健康啊，所以在这个中间呢，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全人的整合，而你找到你的命定啊。什么叫命定？命定是你的内心对一件事情对一些事情有特别的感动，你有特别的负担，在那边很久，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等到一个时间出来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是说，哎，这个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在缺的这个地方啊。命定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大家圣经里面多知道尼西米，是不是？尼西米他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做酒政，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已经亡了150年了。他根本不知道家乡是什么，但是很奇怪的，当别人一告诉他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坏掉以后，他会突然哭的，他哭得睡不着了，说这件事情我非做不可，我有这么好的一个 job 我也要丢掉，我就要去做这件事情。亚伯拉罕不也是吗？75岁过得好好的，突然一下他说神要叫我去一个地方，我就去了，这个是我内心的一直的一个负担，我没办法去掉，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命定啊。那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命定一定要像尼西米，一定要像这个亚伯拉罕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命定啊。大家就是上个礼拜我才从波士顿回来啊，那中间我跟一位在一对一的时候，那位一直跟我讲说我心里面一直想要 build something，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希望要 build something 啊。那结果我就跟他谈说什么是 build something， 是不是你现在做你这个工作烦了，他是说 accounting 做 tax 的啊，他说我想转到 finance 去啊。结果我讨论半天，我说 finance 真的是你要的吗？哎，其实也不要，我就觉得我现在还每天在打转，我要 build something 啊，讲不清楚啊。我们又谈说那可能你需要去参加一个 startup 公司，哎， startup 公司是 build something 的啊。他说哎，对对对，就是 startup 啊。结果再谈啊，谈说哎，他说他是国内出来的啊，他本来是念文的，他很喜欢写文章啊，但是因为出来了以后家里面欠了一笔钱，所以他说我不能再念文了，我就要去念 accounting， 能够很快的赚钱把这笔钱还掉，就念了 accounting。 哎，念了出来以后做了10几年事也做得很好，他说我没有什么 complain， 但是我心里面就是想要 build something 啊。那我说那你是不是很喜欢写文章？哎，对。那我说你觉得你写文章你有没有在 build something？ 有。哎，谈以后他突然脸一亮，对，我要 build something， 就是我要去写东西，这个是我以前喜欢做的事情，后来丢掉了啊。那我说好，那你现在，他说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觉得很没有味道，我的工作也没有味道。那我说好，那你现在假如说你是从你 build something， 你要写文章的角度，你再回头去看你的工作，你说你的工作有意义吗？很有意义，所以我做工作任何东西都可以是我写的题材。那同样我说你到教会去服侍，你是不是可以把教会的服侍的每一件事情也是你的题材之一呢？他说对，不但如此，而且我出去旅游的任何经历我都可以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是我 build something 的东西。哎，这个就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牵挂，他不知道是什么啊，所以他现在他就决定，他以后还会写书，啊，把他在职场的经验用写的方式写出来， 把他职场的经验，把他这个教会的服事，跟他人生的方向，哎，这个就叫你的命定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命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一定要是尼希米，一定要是亚伯拉罕，就是其实就是心里面神给你放在你里面一个神要你去做的事情。我非常相信这位跟我谈的以后他在基督教的服事里面用文字服事，他会做得非常出色的，因为这个是他的命定，这个是他喜欢做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我就希望用一个系统的方式，我们先讲人生意义，再讲人生目的，再回来真实的身份，来找到啊这个命定是什么。当你找了你命定以后，你的工作你的服事就完全是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了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啊，就是讲到是说，刚刚说过，各位在职场已经做了很久了，你人生的历练也很多，你在圣经知识也很多，啊，就是我谈的另外一位，啊，他在国内做了5年事，然后呢，到美国来。念了一个 MBA， 念完 MBA 以后呢，又做了6-7年事啊。那他现在呢，在服侍 MIT 的一个团契。他一直跟我讲说，我真不知道我在服侍这些团契的时候，我能够对他们做些什么。好像我的工作跟我的信仰第一个分开的，第二个跟我服侍的事情也是分开的啊。他说我真是。常常觉得我自己很没有出息啊，我能够替神做什么啊？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好，我说你现在服侍的对象是学生 ，OK？ 我说学生他们一到美国来，他们会不会选课？他说不会。那我说那你知不知道怎么选课？他说我很知道选课，因为我那时候也犯了一些错误，所以我对选课很有。啊，然后呢？选课的最终目的是让你找到事情，啊。那我说，那你对你觉得说国内工作的情形跟美国工作情形是不是很不一样？他说很不一样。我说国内求学的方式跟你在美国求学方式是不是也很不一样？那我说有没有人问过你说为什么要念 MBA 啊？怎么？MBA 应该怎么念法，是什么人应该去念，他说很多人问我。那我说你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够把你在国内念书的方式跟美国念书的方式能够有一个短讲出来，然后你可以把美国国内做事的跟美国做事有什么不一样啊？求学有什么样不一样，然后又跟别人讲说什么人应该去念 MBA， 什么人不应该去念 MBA。 我说这些不都是学生最有兴趣的事情吗？你怎么会说你没有事情可以讲呢？他眼睛又亮了。对呀，他说这些他说我都以为没有用的。我说这些对于学生来讲太宝贵了，他们就是要你这些的，你所要的就是把你的这些东西整理起来。然后我说我也建议你对于你自己个人的见证，你做一个5分钟的见证，也做一个20分钟的见证。那你5分钟的见证是怎么样呢？你跟他讲职场，对不对？你跟他讲到后来有人问你说，哎，你是怎么信主的？那你就准备好5分钟的见证啊。那我说你第一分钟讲你以前在国内你是怎么过日子的，第二分钟讲你是怎么到美国来的，第三分钟你说在美国你是怎么信主的，第四分钟讲你信主以后你的改变是什么，第五分钟讲说你在美国做事的情形怎么样。我说一下子你就可以做职场宣教了。然后20分钟是为什么？当别人说希望你到台上来做个见证的时候，那你讲一个20分钟的见证，只是把你讲的这5件事情再扩充一点。他说哎，对，所以说在座各位不也是很好的例子吗？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没有什么好说，你没有什么好讲，对，你学了这么多圣经 的, 的, 的那个知识，怎么来把它用跟你的这个人生的经验跟你职场的经验联合在一起。那我们在课程里面也会教独立思考的能力跟静的力量，来帮你把这三样东西结合起来，变成你个人的一个 message。 对，所以说其实各位很多地方都可以替神做事情啊。所以这个好，那就那这边就讲到说，这两个是我们这13个礼拜的重要题目。一个是怎么帮你有系统的找到你人生的北斗星，第二个是怎么接受操练来讲你自己的故事啊。当你讲你自己故事的时候，别人是最喜欢听的，因为你有这个 passion， 因为是你自己的经历，所以这个是你啊。所以说我们这门课呢，就是分为三部分，一个是系统探索人生，第二个是勇敢活出你的命定，第三个就是操练地方啊。所以今天我们先讲的是基督徒在职场，我们现在讲一个工作面面观，我们先把我们工作上面大家的价值观跟一些重要的理念讲通了，以后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你就不会东一下出一个问题，西一下出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我来磐石教会第一次来的时候主日学我有讲过一些，只是现在我也把它重新整理一下啊。那第二个呢，我们就会讲到人生的意义，用传道书啊。第三个讲到是人生的目的，第四个讲到真实的身份。所以这就是把你的个人的呼召用一个系统的方式讲出来。那底下的两个就是操练的独立思考跟静的力量啊。那讲完这个六个课以后呢，我就会到亚洲去了，会去五个礼拜啊。所以说底下就是，其实那时候我跟周坤跟这个吴东刚就是做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很 struggle， 不知道这个操练怎么操练法。哎，结果后来就是磐石教会经过沙燕跟子夏一讨论了以后，哎，好像现在变得操练变得是一个重点了啊。我讲的好像没什么啊，就是说你看我们操练的第一个就是如何在你的工作中荣耀神，哎，就是回应我们这个讲题的。然后你怎么评估你的人生是回应这个讲题的，然后后面呢你的人生的轨迹是回应你的生命密码，然后这两个是回应这两个东西操练啊。所以说我们是这样子训，就是说来设计这个啊。那然后最后两课就是讲到管理领导跟介绍一个职场宣教的一个案例，让大家能够知道。所以这是我们对于整个课的一个啊。那我相信沙燕已经开始做了，跟子夏已经做了很多。那我也听说好像有好几位都已经被分配在这个东西的时候要开始做这个来分享吧。好，所以我们关于这个整个课程的目的跟设计，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好，哎，同样的，我说的，这个主日学的主人是你们，啊，你们参与的越多，你也就学的越多，啊，那我们的期望是说，经过这个13个星期以后，我们希望参与者里面有某一个百分比的人，他们会继续来操练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不是说上完一次以后就没有了，而是说你愿意继续来操练其中的一项东西，就怎么很自然的把工作中荣耀神活出来，啊，然后怎么继续来操练独立思考的，啊，所以说这里面的一种，所以这是我们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课，基督徒在职场，我们讨论些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讨论基督徒的工作观啊。我发现很多信徒对基督徒的工作观不清楚 而且很多信徒在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以后，会觉得说工作其实神对我们的一个咒诅。不是的啊，所以说到底工作，我在这个工作不但是在职场，也在家里啊。工作的定义是说，在你生活中的一个主轴的事情，就是你的工作。所以刚刚沙燕也说了，假如你是全职在家的一位母亲，你的工作的，你持家就是你的工作啊。那你在你的工作上也可以荣耀神，你也可以在你工作上找到你人生的意义跟目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啊，第一个说到底工作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然后职场追求我们应该是知足，我们应该不要追求高的职位，还是应该要追求卓越。当你做了主管以后，怎么来平衡公益跟慈爱啊，这是蛮多的。然后在职场里面，我们应该追求大众大家认可的第一，还是说活出你自己的唯一出来啊？信仰跟工作是不相关的还是合一的？那怎么合法啊？然后人生的轨迹全部都是偶然还是是有一个命定的啊？所以说这些是我们先来看基督徒的工作观啊。基督徒工作观第一个我们第一个观念是说，神非常看重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神希望他在你的工作里面出现，神希望介入到你的工作里面。那假如神没有在你工作里面出现，原因是什么？是神不愿意出现吗？是我们不希望神在我们工作里面出现。对，所以说第一个观念是神非常看重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神自己是工作的人，所以神造的人也是工作。那神跟人怎么了？神跟人在工作上应该是合作伙伴的啊。那合作的模式是什么？神创造了天地以后，神做了原创，是从没有到有的创新。人做的是微创，是从一创。所有的人类文明史都在神创造的基础里面啊，发现了一些东西啊。然后在创业上面呢，神是投资者，人是经营团队。我们等一下来看为什么啊。那职场宣教另外一个说，今天我们真的是用最多最好的时间在职场，假如神不在我们工作里面出现的话，大使命怎么传得下去啊？这是一个我希望大家去仔细去思考的一个题目啊。所以说为什么职场宣教这么重要？因为你我都是把你最好最多的时间花在职场。对啊，那我们常常我们连邻居我们都不认识的啊，但是职场我们面对这么多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啊。那好，基督徒的工作观，第一个，神是工作者，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神称造物的工，英文是 work， 所以说神自己也是 work 的。然后神也维持宇宙运行，一直到现在宇宙运行也是，所以说神还在工作啊。然后呢，世界的历史神也借着推动世界的历史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说神是工作者，他现在还在工作。所以第一个观念啊，所以说神造的人呢也是工作者，因为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既然神是工作者，我们也是工作者。那神怎么要人来工作呢？神要人来管理跟接管神的创造啊。那怎么管理跟接管呢？这边神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是造人的身体啊，然后用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就是管理跟接管的智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人类是什么？是万物之灵啊。所以因为这个灵，我们有这个智慧用来神要我们管理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假如一个基督徒你在工作中荣耀神的话，你的工作就是神对你的呼召，所以说你的工作是神圣的，是圣洁的啊。所以说这个观念我希望大家有啊。那第二个呢， 这边啊，说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然后把人就是亚当放在那边修理看守。那立的园子是 plant， 神立了个园子，然后让人到里面去 cultivate 啊。所以说神这边，神投资了一个园子，然后叫人到里面去工作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原因，合作伙伴一直到今天仍是神比较资历比较低的合作伙伴来完成神的工作啊。然后神是投资者，人是经营团队。那我们再仔细来看为什么啊？我们就是所有物质世界的产物都是借着神免费的原始资源加上人类的劳作啊，我们的劳作就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来看从这个史前时代神赐给我们自然界的动物，我们人就狩猎，而狩猎就是我们的工作，对。然后在农业时代神赐给我们地、种子、阳光跟水，人发明农具，人开始养这些家禽。所以神也是投资者，我们人只是经营团队。第三个，在工业时代，大家思想一下，工业时代是人创造了引擎啊，引擎所以造出了这些 building 出来，造出了 highway 出来，造出了飞机，造出了 airport 出来。大家思考一下，这些所有造出来的东西，哪一样东西不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啊？我们吃的用的所有东西，哪一样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这都是神，都是神的原创啊！我们人只是用了神的原创啊，来做一些加工而已啊。那你说好，信息时代怎么办？信息时代无非就是底下几件事情啊，半导体、软件啊、空气跟这个就是fiber， 就是说ADSL， 对，或者说是 fiber， 对，这些对。所以 SARS 也是神的，脑力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哎，为什么空气里面就能够传电波呢？对，假如空气里面不能传电波的话，我们就没有无线通讯了。所以这些都是神已经创造在里面的，人类只是用我们的智力跟劳力去把这些东西变成。所以说这个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这个印象啊。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下一个职场的迷惑啊，这是你们不知道哪一位提出来的，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职场是不是就应该谦卑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要promotion 啊？然后假如老板对我不公平，我是不是应该去跟老板去争取这些事情啊？那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期望往上走？啊，这是很多基督徒有啊。那我们就从一个比较基本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圣经的主角神跟神所说的话，圣经永远是最正面思考的。神永远在圣经里面永远没有讲说你们要退缩啊，神要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是要往前走的。啊，神只做卓越的事，神不做平庸的事。所以遇到逆境的时候，神看重的是凭信心靠着神去突破困境，而不是消极的退缩的。所以说神造的人，神也期待他所造的人在任何情况之下也要追求卓越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工作中荣耀神，先不要讲说我们要诚实，先不要讲说我们考要单单从工作的角度来讲，神怎么来荣耀神？第一个，你把你手边的工作做好；第二个，你在职场上要有所作为。神要我们在职场上有所作为。啊，神要我们成为什么？光，成为盐，因为光盐都是有作用的。我们吃饭没有盐的话，也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我们黑暗里面看不见， 东西，有光，所以光跟盐都是有作用的。那既然神叫我们做光做盐，神也要我们有所作为的啊。当然我们要有所作为，中间要用正当的动机，就是符合圣经的原则啊。那神也在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好几位在外邦在工作做荣耀神做了很高位的啊。那这几位大家都很熟悉，第一位是约瑟，第二位是但以理，第三位是以斯帖啊。他们都是被掳去的外邦。其实各位出了这个教会，你在你进你的职场，你就在外邦。这几位都是在外邦的时候借着信靠神，而不但是在追求卓越中工作中荣耀的神，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作中荣耀神的时候又完成了神对他的命定。约瑟一生的命定就是为带领以色列人入埃及活的啊。那但以理他一生的命定就是在外邦的时候讲外邦的预言啊。那以斯帖一生的命定不是做波斯的王后，他一生的命定在外邦拯救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假如以斯帖没有拯救以色列的话，那耶稣就断根了。所以这些都是在外邦的圣徒做了高的职位，但是是不是神要我们每一位都做这个呢？不是的。神在每一个经济圈设计了我们信徒在不同的经济圈，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经济圈里面我们可以去传福音给别人。所以说你的命定不是说一定要成为全世界上成功的人。我说过你在家里面做一个就是家庭主妇，你也可以在工作中荣耀神的，你也可以活出你的命定的。对，所以这是我希望大家有个观念啊。当然我们要分辨成功跟成就感啊。在虽然说神要我们追求卓越，但是神要我们在追求卓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啊，神决定不是要我们是一个成功的心态。成功的心态是说我们看的是成功带出来的拥有物，大家都知道这些是什么。但是神要我们，神既然给了我们很多才干，神要我们去发挥这些才干，要做成事情，而在做成事情的中间有一个成就感，就是追求卓越的感觉啊，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说一个正确的动机就是这些事情。对，当你做一个正确的动机的时候，假如神带出了这些副产品给你，那你的想法就是这些是神，是归神的，不是归我的啊。所以这是这个想法。所以说回答刚刚的问题，假如你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的话，你用正当的方法去争取是对的，因为你要追求卓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啊。那不正确的东西的动机呢，你只求成功啊，所以说你就会急功近利，你会不择手段，你会失掉内心的平安的。所以这个是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面让大家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啊。那虽然我是这样说，大家在我以前的跟各位讲的里面，大家也都知道我人生上半场我是追求成功的。那我是在想要自己去创业，希望更成功的中间的时候，失败了很多次以后，才去追求神，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跟各位以前讲过的。基督徒的主管啊，假如下属工作绩效不佳，人际有问题，我怎么平衡啊？那而且，是不是这一个的原则只能够用在盈利的公司上面？是不是在非盈利的教会也应该同样呢？是的，啊，那就我们看怎么来平衡，啊，就是说，你做了基督徒领导，神还是希望你是有所作为的。当你在有所作为的时候，你怎么平衡公义跟慈爱？啊，所以说第一个我觉得说做领导人你要有的观念是说你一定 要追求受别人的尊敬，而不是被别人喜欢。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观念啊。那你为了要做到受人尊敬，你要在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在职场上啊，你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这三个原则。这话怎么说？什么叫做啊？一个追求，就我以前一开始做经理的时候，哎，我的想法也是，哎，我要讨好每一个人，我要每一个人都喜欢我啊，都喜欢我的时候，我叫他做事情的时候，他才会怎么去做。后来我发现，我讨好他，讨好他，讨好他，哎，奇怪，他们中间会互相谈的。谈的结果以后，我一个人都没有讨好。那什么叫做受尊敬呢？受尊敬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一定会影响到某一些人他的利益的。比如说你加薪嘛，最简单的加薪方法，不论做的最好的，做的最差的，你都给他同的一样的 percentage， 结果呢怎么样？做的最好几个人就走了。对，那什么叫做受尊敬呢？你明明知道你做这个决定，你会影响到几个人的利益的。就比如说你加薪吧，你一定会影响到几个工作不好的人啊。但是你说我秉持我公正公平，而且我还公开的来做，所以我这样，我加薪按照每个人的好坏啊，然后我也公开，那这些人一定会不高兴的。但是他不高兴，他不喜欢你，但是因为你公正公平公开，他尊敬你。大家知道这中间不一样吗？喜欢跟尊敬是不一样的啊。我到美国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以前在比如说台湾小的时候看所有选举啊，选总统啊，都是 99.9%， 只有一票是弃权的啊。后来我到美国来以后，每个总统选上都是大概55%。那我说这总统怎么这么差？结果我才发现，其实他们这个就是受尊敬。他说我的 policy 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定有30%-40%的人，他利益会被我破坏的，所以他不会投我票。但他即使不投我票，我觉得说我这样做是对的。对，这个就是所谓受尊敬。但是当你要 execute 受尊敬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公义。公义就是说你要对事你要严厉。对，你说我加薪我完全严厉，好的人是坏的人加薪的两倍啊，我有一个 formula 我来做，对，我就这样做。但是呢，你做事很严厉，但是你要对人的时候你要尊重人。对，当别人没有加到薪的或加薪很少来跟你吵的时候，你要尊重他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知道吗？对，就其实说任何事情，神都教导我们公义跟慈爱中间的平衡，是说你对事不要放松，但是你对人你要尊敬人，你不能够一把别人打死了啊，你不能够一下把别人否定了，你不能够一下让别人根本没有翻身的余地，这个不是不对的啊。但是呢，你事情不能够放松，对，你该做的你还该做，所以这个是我们处事的方法啊。所以说做经理人，终极你要求尊敬，而不要求被别人喜欢的啊。但是西方跟东方的文化很不一样，尊敬的标准不一样啊。大家也都知道，东方的文化是说，因为你是谁，我尊敬你，所以东方的老板很占底下人便宜的啊。做了老板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想要做老板啊。但是西方呢，却说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尊敬你，这两个很不一样的 啊，我有一次当我被升做一个部门的主管，我去了以后，我位置都还没有坐热，就有两个人说一定要来见我。那我的秘书说，哎呀 Roger 今天很忙，不行不行，现在一定要见啊，怎么样全部都弄不走。那我说好好，你们进来吧。我说干嘛？他说 Roger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在过去三年里面你做成了什么事情。我说我做成什么事情关你干你什么事啊？他说我们要评估一下，看你有没有资格做我们的老板。哎，这就是说，哎，你做了什么我才尊敬你啊。啊，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所以说现在呢，在今天多元开放的社会里面，你不能够再说因为我是老板你要尊敬我，你永远要用你的 performance 跟你的 leadership 来得别人尊敬你。我们也每个人也都知道，你尊敬是不可以强求的，你必须要去 earn。 那你怎么 earn 呢？第一件事情，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权威，你要把自己放下来，说我凭我的 performance 来让你来尊敬我，啊，所以这是一个观念啊。那什么叫做刺猬定律呢？这边刺猬定律说，两个刺猬为了要又需要体温又不要被刺，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也是我跟很多基督徒建议他们的，是说弟兄之间，你即使要一起合作开公司的话，你还是要遵守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啊！我最近才，就是说，前几天才跟一个我辅导的一个海归的创业的，他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负责人，他的财务是他教会里面的一位。我很早就跟他讲说，你这关系你要搞清楚，你不要每次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因为他是教会的弟兄，所以你就不好意思做，你就不能做，啊！但是现在已经闹到一个程度，啊，就是说非要做一些事情了。那我说，假如是到这个地步，你应该让他离开，你就让他离开，给他一个 package， 跟他好好谈。啊，他又犹豫。我说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怕他在教会里面讲你坏话？啊，他说是。我说你不要担心。我说他早就讲过了。啊，所以说，哎，这个就是我们要真的要注意的。基督徒之间做生意这些事情都要非常注意，永远要知道企业公正、公平、公开。千万不要把你的感情，尤其是教会里面的这个公义跟慈爱分不清楚，啊！我看了太多的企业都是毁在这个事情上面，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啊。下一个是说，我在职场五年，我要注意什么？15年以后要注意什么？然后这一代华裔职业最大的盲点跟缺失会是什么？啊，那第一个就是你在职场大概有三种选择啊。大家每一位一到职场一定是个专业者，比如我是工程师，有的人可能是写软件的，有的人可能是 accountant， 啊，有的人可能是初级的那个设计师啊。所以说，一开始我们一定是靠我们的专业来赢得的，这时候我们是来任务执行，我们是靠个人的能力啊。那这是那当你专业者做了不错以后，哎，你可能就会大家就会考虑你去做经理人啊。那经理人其实你是 managing people， 那除了你专业知识以外，你就要知道怎么做对带对人做对事啊。那就是说啊。所以这个就是各行各业的 manager 或者是 COO 这些啊，那这些都是不同的 skill set 啊。当你管理者做得不错以后，哎，你老板可能升你作为什么领导者，领导者呢就很不一样了，他是 managing change， 他是管理改变的啊。以前经理人还有老板来给你方向啊，出事情老板来处理的。但是你做了领导者以后，就没有人帮你定方向了。出事情以后是你要来处理的，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skill。 所以你要非常清楚，即使你有二十年的经验，但是你说我永远不喜欢变的，那你就不要去做领导者啊。你做了十五年，你说我从来不喜欢跟人打交道，那你就不要去做管理，你就不要去做经理人。但是又有问题，你想不去做经理不做领导的话，你的工作很可能以后会被机器人取代的。真的，我不是跟你说笑话，以后任何的工作，你能够数字化的工作都会被机器人取代的。即使你是做设计的，即使你是写软件的，现在都有机器来自动写软件，我相信做软件的你都知道。对，所以这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个事情。所以说你能力跟责任必须要匹配，你不能够强求的，就是说啊，你虽然很心很想这样子，但是你假如做不了，你自己就要清楚啊。那什么是就是我们在专业，我们一开始做专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就是你要专业上你要学，你就要学通，你要先做得深，不要一开始就开始去要去念一个 MBA， 要去做很多，就是你做你专业，你一定要做到一个变成是专家以后，你才开始。那这时候呢，你就要找到自己的强项，你要重强必弱的去发挥啊。但是当你专业做到发挥到极致以后，你就要懂得木桶原理了啊。大家懂不懂木桶原理啊？木桶就是木桶原理里面，一个木桶里面蓄水蓄多少是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还是最短的木板，最短的木板。所以当你专业做得很好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职业生涯是被限制在你最不行的一件事情上面，那你就想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学综合的能力，所谓管理跟领导的能力。这时候你深了以后，你要再去搏啊。但是你学这个的时候，很多人说好，我这一方面不行，所以我要改变别人来帮我做。不是的，永远是你要改变你自己啊。通常就是有人问一个问这个 GE 的那个 CEO Jack Welch， 是说你跟我讲说什么时候你不做领导了，他说我没法领导人的时候我就不做领导了。那就是说你自己改变到一个程度，你不能够再进步了，那这时候你就应该退下来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会的啊。但是至终最好你是要遵循你自己内心的指引，跟配合你自己的热情，你要相信自己，勇敢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你想做的事情啊。什么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第一嘛，就在我们从小就被啊，就是从小大家都走同一条路，要念最好的学校，要做最好的工作，买最大的房子啊，最贵的汽车，然后更好更好更好。对，这个就是所谓追求第一啊。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造全世界七十亿个人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是因为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活出我们的唯一出来，去做一件神要我们在世界上做的事情，就是你的命定的事情啊。所以说这是大家也都知道，以前天才的定义是说会念书的人啊，因为在以前的农业时代里面，一个穷苦的农家要翻身只有一个办法，孩子去考科举，最好中状元。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人是这么聪明的啊？所以大家第一的观念要改，改成是说唯一的观念。什么叫天才？能够把你自己的潜能完全发挥出来的啊！大家看现在多少做得非常好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书念得好的。对，他可以讲笑话讲得最好，他懂得人的心理，他知道怎么 讲笑话。对，这个就是说，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去做唯一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做唯一你就要吃亏了，而是你把你内心的潜能完全发挥出来，你是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我常常跟别人讲说，同样一滴水，假如滴在一个大湖里面，这滴水看都看不见了。什么是大湖？大湖就是世界告诉我们说，每个人滴一滴一滴。对，同样一滴水，假如滴在一朵花上面，当太阳一照的时候，这滴水像珍珠一样的美丽。所以你我都要找到什么是我们能够发挥的最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唯一的观念啊。那下一个观众，工作跟信仰啊，我们应该从众随大流还是坚持诚信？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怎么发挥我在基督徒在工作上的影响力？然后我碰到一些重要决定的时候，换部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面对啊？所以说这就讲到工作跟信仰应该合一的，而不是工作跟信仰分开的啊。我们那这个会在我们就是讲的在工作中荣耀神里面会讲到啊，所以现在我就很快的提一下，什么叫让神，什么叫工作中荣耀神呢？两件事情，第一个，怎么让神在你工作里面出现？第二个，怎么让神介入你的工作？这两个啊。那让神在你工作出现，是不是神就会让你看见了呢？你也能够让别人看见呢啊？不是的，是说第一个，假如你能够凡事尊重人，待人很真诚，而且在关键时刻的时候还能够持守这两个原则的话，那这个时候神就会在你身上出现啊。一般人看不见神的，但假如神他一般人能够在你身上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气质，为什么你在这个的时候你还能够待人这么真诚？为什么你在这时候你还能够尊重别人？为什么你在跟别人争执利益的时候你还能够持守这些别人羡慕的一些品质？那这时候他就从你的身上看见神了，这时候神就在你的身上出现了。所以我也常常跟别人讲说，传福音最好的方法不是你刻意去跟别人，而是说你不知道你在传福音。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哎，那让别人觉得说很惊奇，说这到底这个人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而他后来他发现你是基督徒以后，这个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所以这是第一个，怎么在工作中荣耀神，怎么让神在你工作中出现？你就是做这几件事情。第二个，怎么让神介入你的工作？啊，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怎么跟神合作啊？很多人认为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怎么做决定分不清楚啊，可能有个100条的，没有，圣经里面很简单，就是3条。第一个，做任何事情诚实不欺骗人；第二个，做任何事情带着爱心，你是不自私的来做决定；第三个，你不骄傲的，谦卑的在做。你要想到你是神在商业界的使者，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让神介入。什么叫让神介入？你用圣经的原则去做，不就是让神介入了吗？所以说这个我希望大家有这个观念啊。还有来问一个人生的问题啊，我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方式来整合我的人生？然后我怎么发现我的潜能啊，跟我的个性啊，然后我怎么找到我人生的使命？所以这是问一个人生的问题啊。那同样的，在你的生命密码里面，我们会仔细的谈。但是我现在先跟各位讲一下一些 framework 啊，就是这边有一个叫做 shaped 啊，就是这五件事情，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做一个很好的整合啊。第一个整合就是你的 spiritual gift， 你的属灵的恩赐。 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物理的 DNA 之外，我们也有一个灵里的 DNA。 灵里的 DNA 就是你的呼召啊。然后呢，你什么叫 heart？ 你天生对一些事情有热情。我刚刚说，你对一些事情特别有牵挂，你对一些事情特别有感动，就像尼西米一样，居然讲一些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会哭的，而且他会丢弃这个东西，他会去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就是你的，你对这件事情有热情，但是从灵里面来的。那你我也都知道，我们从圣里面得了很多天分才干。然后我们都有独一的个性啊，然后这是我们的经验啊。那这个是怎么呢？第一个，我们都有独一的个性跟神给我们独一的才干啊。那这个呢，我们的个性跟才干是跟着我们的热情去做事情的。什么是热情？热情就是说这件事情你会废寝忘食去做的，虽然很难做，但是你会一直去做，再难你也会一直做，哎，这个就是你的热情啊。然后呢，这三个东西里面就带出你的经验出来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最好是说这些是你物理的 DNA， 但是呢，你同时呢，最好是你的呼召跟你属事做的事情全部跟你的热情是完全搭配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你的生命密码。但是呢，一般人不会这么容易找到这两个东西的结合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啊。我就是这样的例子啊。我假如不是经过逆境的话，我不会去经历这些事情。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讲说，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啊。圣经上面有些先知先觉的人，就是他不需要经过这些东西啊。当然圣经上很多有神呼召的，每一个先知都有神呼召他的经历啊。所以说这个你要经过一个逆境，你要经过乏区里面，当你品格进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神才会呼召你去做啊。所以这就告诉我说，你要注意你最擅长的事情，什么是你最得心应手的工作，什么是你最带来喜悦的服事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下礼拜呢，各位有功课的啊，下礼拜要讲人生仅止于此啊。那先讲一些大家的感觉。第一个，很多人在一天繁忙以后觉得非常的失落啊。但是我们要探讨的不是这个失落，是这个失落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才更重要。第二个呢，以前好像总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对，你我以前非常清楚，从小就是要考试考得好啊，然后要找最好的工作。哎，等到后来，什么都有了以后，就开始哎，到底我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却觉得在原地，那我前进的方向在哪里？第三个，好像我该有的也有了，为什么我的内心总还是不满足？啊，我过了这一生值得吗？第四个，哎，我突然。是不是有这样想法？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完全是为我自己的 self-interest 来找的。哎，是不是我的这些从何而来方向，我一生觉得值不值得？是不是我的追求应该是大过于我自己的 self-interest？ 我不应该只看今天我要什么，我是不是应该追求一个远过于当下的东西？那这就带出一个北斗星的观念出来。啊，所以在这边我希望各位回去做这个功课啊，传道书大家回去看传道书的1-3章以及第12章啊，是所罗门写的，他称他自己是传道者。你来思考一下这个传道者他的叙述跟以上四个这个问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哎，这页有没有印给他们呢？啥耶？哦哦，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先去看一下传道书，再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下礼拜的时候你就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啊。好，我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这13堂课就做2件事情 啊，第一个有系统的啊，帮你找到很可能你的人。大家先注意啊，你的护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清楚。就像我说，很多人是只是说 I want to build something， 不知道是什么啊。然后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强烈的啊。所以说这个，但是你必须要自己要去寻找啊。那第二个是操练的部分啊，那么会讲到独立思考跟静的力量，怎么帮助你把你的人生的经验、你的职场的经历跟你圣经的知识做一个很好的整合。那这样子你能够开始讲你自己个人的信息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职场要做的事情。